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认识旧约。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在认识圣经那套有声书里，我们已经对圣经做了一个概括的介绍。我们说了圣经分成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那么在这一套有声书里呢，我们就要谈一谈旧约圣经。
从地理来看，旧约圣经所涵盖的范围，东边从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也就是两河流域，或者说是从今天的伊拉克一直到西边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跟埃及。这是一片形状好像新月，一般人叫做肥沃月湾的地方。
是的，从文字来看，旧约圣经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这是巴勒斯坦通用的语言。而小部分的旧约圣经呢，像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六章十八节，还有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章第二十八节等等呢，用的是亚兰文写的。亚兰文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后来一直到了新约的时代，犹太人平常还是习惯用亚兰文来交谈。
还有从文体来看，旧约圣经又可以分成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智慧书跟先知书这四个部分。其中摩西五经是旧约圣经里最前面的五卷书，我们这一次就要从摩西五经说起。
摩西五经，我们一说到这四个字，就能够了解这是指摩西根据当时的各种文献和口传的资料，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编写成的五本书。其中有一些更是神直接指示摩西的，完全没有经过第三者。
事实上，摩西不但承受了近前犹太家庭的血统，又在埃及的王宫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还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过40年旷野漂流的生活，并且曾经特别蒙召上到西乃山上，亲自领受神颁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呢。
是啊，生命记34章第10节，圣经对摩西一生的结论是，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可见除了摩西以外，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可以写这五本书了。
所以圣经除了用律法、律法书、神的律法书来表示这五本书的主要内容以外，圣经也常常用摩西的书、摩西的吩咐、摩西的律法书，或者神仆人摩西的律法来指摩西五经。
这五本书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犹太人把这五本书叫做妥拉，是整个犹太教的基础。每一个犹太家庭的孩子从五岁开始就要学习妥拉，并且遵守妥拉。
因为这个五本书记载了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历史，也记载了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自认为是神选民的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觉得最重要也最引以为傲的传统。
摩西五经不但对犹太人来说是特别的重要，我们基督徒也同样的应该看重摩西五经，因为以色列人就是预表基督徒。在摩西五经里，神怎么样选召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引导他们，神也照样的选召我们、拯救我们、引导我们。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虽然我们不需要按照字面一样一样的去遵守，像献祭啦、割礼啦，可是它属灵的原则对我们却是完全一样的。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些命令，实际上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比方说，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神对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成为他福气的继承人了。
又好像出埃及记第40章38节说，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我们就相信今天神也是同样的，日日夜夜的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
另外，摩西五经里充满了对于救恩的预言跟预表。
可不是吗？创世纪第三章15节，神就预言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是预言耶稣的死和耶稣完全的得胜。出埃及记第12章记载逾越节的事情，这又是预表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恩典。
还有民数记21章所记载的铜蛇，也是预表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而被挂在十字架上。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看见会幕跟献祭实际上都是预表那一位更美、更完全、更长远的基督。
这五本书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就好像古时候其他的书一样，都是用它开头的第一个字来作为书名的。比方说创世纪在希伯来文的书名就是起初。不过呢，英文圣经的书名是照着它希腊文翻译所用的名字。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的话，创造天地的来历，叫它做 Genesis。这个在中文和合一本翻成来历的字眼，其实也可以翻成后代，或者纪略，记录的记，大略的略，表明这是一本描写世界起源的书。
那么我们中文圣经叫它是创世纪，这也一样强调了它是神创造世界的记录，是一本关于开始的书。
是的，再从内容来看，创世纪的前面11章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开始。这11章圣经里，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三节是创世纪的序言，说到光和暗的开始，天空和水的开始，海洋和陆地以及植物的开始，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开始，飞鸟和鱼类的开始，动物和昆虫，男人和女人的开始。下面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11章的26节，又可以分成五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是用什么什么的来历，或者谁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作为开始的。
从这五个段落，我们可以看见罪的开始和救恩的开始。他说到世界上第一个杀人犯的故事，也说到整个世界文明的开始。他记载了洪水以后，神开始了一个新的世代，也让我们在巴别塔的叙述里面看见语言的变乱跟人类分散的开始。
跟着从创世纪第12章一直到第50章，圣经记载的是希伯来民族的开始，其中包括了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就是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到他的儿子以撒，第二个单元就是从以撒到雅各，第三个单元就是从雅各到约瑟，中间再插进了两个单元，就是以实玛利和以扫的家谱，总共也是五个段落。每一个段落也都是用谁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作为开始的。
这些开始 不仅仅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有一个源头，他是无穷尽的神，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这位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关心我们，他主动的愿意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接下来圣经的第二本书就是出埃及记，它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和创世纪一样，是照着这本书希伯来文开头的两个字，这是什么什么的名字来命名的。
不过它在英文叫做 Exodus， 这是一个拉丁字，也是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加上去的，意思是出去或者离开。而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根据这个名字叫它出埃及记，这个好像更能够说明这本书的内容是说到神引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至于出埃及记的主题，我们可以用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到第6节的话把它表达出来。那里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换句话说，出埃及记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压迫者的受审判，跟被压迫者的得释放。就像出埃及记19章第4节说的，一个是被释放的人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以及神子民的特征。这是出埃及记19章第5节第6节说的。
不错，所以出埃及记的前面一半，也就是第一章的第8节到19章的第2节，是记载神对于埃及的审判和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后面一半呢，从19章第7节到40章的结束，是记载以色列人怎么样形成了一个属于神的民族。
还有这两个段落它主要的地点也不一样，前面一半的地点主要是在埃及，后面一半的地点主要是在西乃山。
也就是说，出埃及记前面的一部分描写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来到西乃山，它包括了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痛苦，神预备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又降十个灾难使埃及人不得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以及以色列人过红海最后停在西乃山的情形。后面的一部分呢，就是描写以色列人怎么样在西乃山组织成一个特别的民族。在那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许许多多的假神，然后神就颁赐律法，并且教导以色列人，要他们认识他，照着他的吩咐建立一个既圣洁又公义的社会，又要他们建造会幕，象征他的同在，晓得他就在他们的当中。
是啊，其实整本出埃及记的主角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摩西，而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里面认识神的属性，他是掌管历史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他是圣洁的，他施行拯救，他也审判罪恶。
圣经的第3本书是利未记，它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照它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叫做他呼叫，就是耶和华神呼叫摩西，指示摩西关于献祭和节期的意义。而我们中文圣经叫它利未记，这和英文圣经里的 Leviticus 是一样的，是根据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属于利未人的。
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 特别被神呼召出来服侍神的一群人。所以不管我们叫这本书是他呼叫，或者是属于利未人的，这都表示利未记是说到利未人的职责，以及利未人应该怎么样照着神给他们的托付来教导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遵守律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也就是说，利未记是一本讲到敬拜和生活的书，它的主题就是圣洁。圣洁这个字眼贯穿了整本利未记，总共用了87次之多。
在希伯来文里面，圣洁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当我们把人或者东西分别出来，归给神，属于神，完全让神来使用的时候，这就是圣洁。
对，神是绝对圣洁的，所有分别出来归他，属于他的，也必须同样是圣洁的。神在利未记里有九次重复的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或者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可见神是多么看重他儿女的圣洁。
没有错，利未记的第一个段落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就是说到人怎么样可以跟这位圣洁的神保持好的关系。第二个段落从11章到27章，就是说到人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里保持圣洁，并且从周围那些不属于神的人中间分别出来。
在神和人的关系里，利未记用了7章的篇幅来解释献祭的事情，其中包括了五种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每一种的祭都有它特别的意义，每一种祭也都说明人必须靠着流血罪得赦免，才能够在神的恩典里进到神面前来亲近他。
另外，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提到祭司的礼仪，因为神对于服侍他的人格外要求他们圣洁。
至于利未记谈到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圣洁，包括个人的卫生、食物的选择、婚姻的忠贞、道德的标准、社会的责任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公义圣洁的群体，能够在世界上成为神的见证。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圣经的第四本书，就是民数记。
民数记这个中文名字也是从圣经希腊文翻译本所用的名字来的，在英文圣经里叫做 Numbers， 意思就是数点数目。因为民数记里有两次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
是啊，这两次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都是为了进迦南做准备的。我们想想看，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总数大概有200万，他们稀老扶幼，怎么能够面对强悍的迦南人，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神要摩西数点20岁以上的可以拿兵器的男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且整顿全体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有纪律、有次序，这样才能够随时应付敌人的侵袭。
如果我们仔细的比较一下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一次数点以色列人和第26章第二次数点以色列人，我们就会发现第二次的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嗯，这是因为在第一次数点人数以后，神已经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的边界，预备要进迦南了。可是以色列人没有信心，不相信他们能够胜过当地的迦南人，以致神不许他们进去，要他们回到旷野里，经过38年的漂流，等那一个世代的人都死在旷野以后，神才第二次带领他们来到迦南地的边界，再一次数点他们，预备进迦南。
是的，所以民数记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里是用它开头的第一个字作为题目的， 这个字翻出来就是在旷野。它确实说明了这本书的主题。
是啊，认识了民数记的这两个名字，数点人数跟在旷野以后，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根据以色列人两次来到迦南地的边界，头一次在加底斯巴尼亚，第二次在摩亚平原，我们就可以把民数记分成三个段落。
不错，第一个段落就是从西乃到加底斯巴尼亚，这包括以色列人向应许之地出发的准备和他们这一段的旅程。第二个段落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到摩押平原，也就是以色列人38年之久因为违背神的命令而没有能够进入迦南，在旷野漂流的记录。第三个段落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再一次预备上去攻取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神借着这38年旷野的生活来管教以色列人，并且装备他们，一方面让他们经历神信实的供应，一方面要他们认识神公义的审判。神把律法跟他们生活里所发生的事情连在一起，神也把将来分地的原则还有在迦南地生活的法则都教导他们。
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书就是生命记，它在希伯来文圣经的第一个字是话，说话的话。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福、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说的话。而希腊文的翻译本却是根据生命记第17章18节的话，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所以叫做 Deuteronomy， 意思就是重生律法，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叫做生命记。
可见这本书是跟神的话跟神的律法有关系。在民数记末了的地方，我们看见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安营在摩亚平原，他们都是成长在旷野的。从前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们的年纪还相当的小，有些恐怕还没有出生呢，所以摩西必须要把神的话重新的教导他们，这就是生命记主要的内容。
生命记是用摩西的三篇讲章组成的，第一篇讲章是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的43节，第二篇是从第四章44节到28章的结束，那么第29章到33章就是第三篇的讲章，最后34章是记载摩西的死。
在这三篇讲章里面，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三件事，首先是要他们回顾过去的历史，纪念神伟大奇妙的作为，其次是要他们学习神的话，把神的律法典章牢牢地记在心里照着去做，第三就是要他们盼望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福气。
我们如果要用两句话来概括生命记所告诉我们的，那就是你们要听，你们要行，这也是神今天借着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简单的谈过了摩西五经的内容和主题，晓得创世纪是说到开始的一本书，出埃及记是记载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得到释放和神颁赐给他们的律法，利未记是关于敬拜和生活的准则，民数记是讲到旷野的漂流，生命记是为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做新生活的准备。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念这五本重要的书呢？
第一，我们要记住整个摩西五经背后的主角是神自己， 我们要从这些经文里面看见神是怎么样爱他的百姓，怎么样看顾他的百姓，怎么样引导他的百姓，怎么样管教他的百姓。
比方说我们读亚伯拉罕的记载，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我们读出埃及记，看见亚伦为以色列人做金牛犊，我们就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不能够用任何的形象来代替的。
还有在利未记第十章，拿达亚比户因为献燔火就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看见神是圣洁可畏的神。民数记十六章里，可拉一党的人起来背叛，神就使地裂开，把他们活活地吞下去。我们就学到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权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
在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除了要记住神是这些经文背后的主角，我们也要记住这些经文往往没有直接把神要我们学的功课说出来，我们必须借着这些经文靠着圣灵的光照去思索，去发现神的真理。
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有一个焦点，我们千万不可以过分的偏重那些细枝末节，以至于忽略了整个事情的中心。
就拿创世纪37章到50章圣经对于约瑟的故事所做的叙述来说吧，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约瑟的一生预表了耶稣基督，神要借着约瑟去完成他的计划。所以不一定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给我们什么直接应用的教训，像约瑟怎么样解梦，我们恐怕就不能够照样的去用。
再说像摩西五经里的那些律例条规，大部分是为着以色列人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社会背景而定的，我们今天不需要硬生生的照着字面去遵守，我们应该留心这些典章后面的原则，在生活里活出这些诫命后面的精义。
举个例子来说吧，出埃及记第23章第4节到第5节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拾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那么我们今天也许没有牛没有驴，这条诫命是不是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呢？不是的，我们要看见的是神这样的规定是要我们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即使那个人和我们有过节，我们也不可以在他有困难的时候袖手旁观。
再举一个例子，利未记21章16节到2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手折脚的、驼背的、矮拙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近前来。这么说，我们今天有近视眼、有身体残缺的，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够服侍神了呢？绝对不是的。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成为完全，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不折不扣的献给神。
我们如果能够把握这些原则，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看见神才是真正的主角，并且找出这些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不要断章取义，不要舍本逐末，那么我们肯定就能够发现摩西五经的宝贵，更加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我们应该怎么样以生活来荣耀神。
好了，摩西五经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会。
再会。